不想跟爸妈说。
那怎么办？我喜欢上一个神，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。
嘿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，不想跟老师说。
唉，车子又被放弃了，又没钱吃饭，每天都
真的很烦呢。
不用烦了，青少年特区帮你说，
想谈什么，
想说什么，
你想听什么话题，
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。
青少年特区，
王哥、
范姐
共同
主持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也跟大家又联系有来往。今天很高兴呢，我们请到了两位帅哥，年轻的帅哥。嗯，啊，他们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呢，可能新的朋友都面对的一个题目。我们看呢，很用我们年轻的心去看这个题目，然后不是用长辈们的心来看这个题目。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是升学压力啊和生涯规划的关系是什么，然后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压力是什么。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两位帅哥，我们请范姐。帮我们带他们
对对对，我们今天这个青少年特区节目啊，要跟大家谈的可能是一个听起来严肃的话题，不过事实上跟每个青少年都有关系。我们也是过来人啊，虽然时间上离我们久了一点，不过卖关子卖到现在，我想我们还是要带入主题啊，就是今天我们请了两个同学来跟我们谈一谈升学压力的问题啊。那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常客，他实际上也是我们青少年特区节目的算是很得力的助手，李汉家。
大家好。
对，大家听到这汉家的声音就知道他又回来了。另外一位是汉家的学长。嗯，来介绍一下自己。
我姓胡，叫胡志伟。大家好。
胡志伟现在好谦虚哦，刚刚在节目还没开始之前说我是胡，古月胡吗？好像不是这样介绍的嘛。是
胡适的
胡，胡适的胡，对，然后呢？
志气的志，
伟大的伟，对不对？我听完就说，哇，这名字真伟大，胡志伟哈。那两位现在都是高中的学生，年龄好 ，OK， 汉家是高职，然后志伟是高中
。
也许因为我们的听众哈，华人地区嘛很多，所以可能大家不太知道高中跟高职的区别，先谈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个高中跟高职在所谓的升学上啊，或者在教学上是不是有不一样？
在早先前，就是前阵子啊，那念高职的出路，就是在念高职的时候，我们是先学技能。在念高职，我们有学到职业的专长，比如说修车、修电视、修冰箱，然后等等一类的，这是我们高职。那我们可以出来以后，我们就是去工作，或者是我们有更高一层的学历、学位，我们去学修飞机、修太空梭、修超级电脑，修一些比较高等的东西。
就是高科技方面的，这样听起来。那高中呢？高中的目的？
高中相对于高职，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说，高中是一种储备学历，为了增加进去大学的一种阶段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上就是所谓大学需要的基础课程。那这些基础课程比较就是偏就于像历史、地理、数学啊，或是理科方面，
就学科，
对，学科方面，
历史学科，
对。然后就于这些方面来进入大学，然后再挑选所谓比较相关专业的科系，像就是单一的科系，像什么数学啦、物理、化学等等的，来作为相关的研究。对，
是两位讲的蛮清楚的啊。不过我想可能需要王哥再跟我们解释一下，就是目前台湾的学制啊，我觉得我已经有点搞不懂了。因为据说我们好像几年来换了六个教育部长啊，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很清楚，当然是跟我们的这个政治的转移有关啊。我记得以前我还在念书时代，我所懂的是我们大家我们是九年义务教育嘛，从小学到国中，然后国中以后可能就是高中或是高职，那还有五专、二专跟三专。对不对？然后这就分成说你将来是要走职业，或者是继续往升学的路上走。 另外就是大学或技术学院。那现在我们学制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
大体上还是这个样，现在比较复杂。比如可以先讲，现在一个是职高职，高职它其实是一个高中这个年龄层的职业学校，所以它预备的是你毕业大学可以考一些技师的执照，
就是直接走入就业市场
了。对对对，比如说你如果是电工科啊，你就会修冰箱啊，修电子修水电，你可以考，对啊，你可以考，或者是冷气，你就已经会装冷气，会修冷气了，你就可以考乙级的这个，他们叫一个像电匠，有乙级电匠的执照。然后你如果是专科毕业的话，就是我五专，就是二专或三专，你可以考甲级的电匠的执照。那很多的行业里头，他必须要有这个专业的执照，你才能够申请某些工程，电器的工程，所以是那个执照是非常有
一个资格的认定。
对，那个执照很重要，对你的在职业上升迁也是有帮助的。那像比如说某些工程有某些案子，比如说一个工厂，他要申请把他的电力再扩大，扩增他的电力，他就必须是要有执照的人才可以做，而且有执照并不见得要大学毕业。他只要有这个技能就可以了，再加上他有足够的这个认识，还有他有足够的学习的背景就够了。好，这是高职的这个部分啊。他高中的部分其实就是刚才像志伟讲，他是一个准备的过程，准备进大学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在高中的那个阶段里头，其实是在把以前学到的那个基础的课程，像物理啊、化学、数学比较基础的东西，会再把它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它啊，更活的去看它，然后准备进到大学。所以高中的阶段其实算是一个做打底子，也是在做研究。那如其实现在其实出现一个现象的，假设你是不想要读大学的人，那你读高中就会很痛苦，你就会觉得我在好像在混一样啊。所以进高中就很清楚，有一个压力是我非进大学不可，大家都进大学。可是进高职的人就不一样啦，我不一定要进大学，我不一定要读这个专科学校啊。那高职毕业的人他们还可以再读专科以前，那现在就叫技术学院，很多专科学校都变成技术学院，变成两年制、三年制、四年制。那技术学院其实是蛮热门的，因为在台湾的那个状况其实是很缺那个高级技术人员。那结果在台湾的那个就业市场里头，最重要的人口其实是大学毕业、专科毕业的这批人，现在都是中间干部。所以那高职状况其实是你要有兴趣，你选对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你想，比如你喜欢修车，从小就喜欢开车、玩车、修车的话，那你读高职会很有趣这样。
是，我想。王哥其实可以继续讲下去的啊，因为他好像显然对我们这个整个学制非常的清楚。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升学压力， 对不对？所以汉家刚刚提到说你现在是高职的学生，高一嘛，对，要升高二了。
对，
那个志伟呢，好像马上要考大学了。
对，
那你们谈就说你们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，你们觉得这条路都是你们自己选的吗？不论说你将来是想说念完了高中就进入就业市场，或是继续念书，在这过程中有没有经过一些你们自己认为的压力或者是挣扎，当初在选择上头？
选择上头吗？我觉得在高中之前大概压力出自于父母，
比较来自于父母。
对，因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他们往往说要念一些最好的学校，就像说建国中学啊等等的，他们通常小孩子在小时候会被抱以比较大的期待，像到高中了大概注定
也看得出来
多少斤两了，那就比较说让你自己走自己的路。对，
不这样听起来父母亲还蛮开明的嘛，会让你自己走自己的路。因为我们要谈到就是说大部分的台湾小孩啊，可能从小我们讲幼稚班好了，小学到国中一路上这个是义务教育。当然有的国中还有分，所以比较好的国中就是说他的升学率可能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国中毕业都要考高中或高职嘛。这个时候是第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阶段，很多人的国中三年级就像一般的初中三年级啊，其他国家可能是初中，都是在念书的状况下度过的。你们是这样子吗？
我
还是不忍回读这段过程，
惨不忍睹，
惨不忍睹。
主要说自卫生，国中很足够。
国中哦，觉得国中的时候压力比较不大，因为在想嘛，想说高中反正 念高中不管，反正最重要的还是最后那一道关卡。大概怎么讲，高中就玩过去了，就玩过去，也没有很认真在念。对，压力就不是这么大。那上了高中之后，比较不一样，就是说压力可能会来自于一些同学之间的比较。
嗯哼。
因为在一个班上，有没有？他就是说，你进来的时候联考，虽然说讲说是依照学历来编排所谓的班级，但是明显的就会出现所谓的差异啊。对，就好像高中成绩是有所谓加权制度，就说有的科目比较重啊，像所谓的数学、国文或是英文，对，然后这些科目的落差就非常的大，就像怎么讲，现在补习班林立吧，也给大家一种压力很大的感觉。一开学的时候就想啊，怎么办？那个要补怎么办？有人甚至去报所谓的全科班的，但虽然全科，
比如说早上或者是在学校念书，晚上到了补习班再去念全套的，
对，
就是这样过生活。
然后这样子来说，对学生压力真的非常的大。基本上这么讲，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，就好像现在那个大学联考录取率六七十，那只是说你进高中，大概你十个同学，大概说不定一上去，全部都变大学这样子。可是那大学生之间的差异在哪里？就是在他所谓的你能上的科系的差别，你科系能够带给你就业的利益，能带你实际的利益，他的出路，还有他限制的人数，市场的需求。带来跟我们那种压力是比较大，那我们就会面临一种问题：高中学生到底是为自己兴趣读书，还是为以后赚钱读书？对。那我们就会想啊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那现在说，我们现在想，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。我们讲，他说现在上学之后，就想办法进热门的学校，再想办法用所谓的转系考，这也是方法一种。但是实际上，这种方法缓不济急。那又面对现在所谓升学压力，你看有很多种很多种方式，推甄啊、申请啊、基本学习测验啊，所以现在就分所谓甲乙丙三种案子。然后其实怎么样进去我们也不是搞得很清楚。但是
没错，
但是就这样讲好了，像很久以前不考的三民主义好啊。现在面对所谓现在大学的入学的方式不同，现在变成说你文组的学生一样是要考物理化学。对，三民主义这种本来也是
文组才考，
对，反正不是，现在一般已经连到底都不考，现在也是说，因为它是上课的内容之一，它也变成说要测验学生的程度，对，然后这样就造成说学生本来压力已经够大了，然后又变成说虽然基本学习测验变了两次，但是我们学校这样讲，政府这样政策，虽然帮它变成两次，但是面对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学校的位置并没有增加，可是你考的次数是两次，就说你学校没有增加，这样子增加我们的压力，学校没有增加，那出路之后，大学之后，我们又造成一种困难，我们大学一样大学毕业，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那明明是大学生，我们心里是什么感受？
志伟这一番谈话让我想起来，我们在考联考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国文，对，要考国文，他就一定会考作文。我觉得他如果是申论题，升学从升学压力谈未来前途，他一定可以得到满分啊、哦！可见的你现在压力真的很大哈、哦，你都已经会开始想到说，万一这个样子怎么办？万一那个样子怎么办？平常会自己想呢，还是会跟父母讨论，还是会跟同学之间去研究看看到底这条路要怎么走？
其实这方面应该是跟同学讲，对，
大家都有这种听起来有点焦虑哦。
对啊，对，还搞不清楚那到底是怎么考试的，怎么进大学，推甄啊什么？
对，
好像改得很。
还有一年的时间都已经感受到了哈，好像高中都是在为这件事情伤脑筋，那个兴趣根本谈不上了嘛。
对。
那汉家呢？听志伟这样讲，你会觉得 OK 好，这叫什么后嘎仔？好在我当初是选了念职业学校嘛。
对。
那是完全没压力吗？
也不算完全没压力，因为我进的学校是在台湾的高职的学校来讲说，它算 第一、第二的。那在台北七所学校中，那台北七所学校里面，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科技大学，可能有六成的
学生
都是我们学校的，
嗯、
剩下四成由六所学校那个毕业生来考。
嗯，
那所以在我们学校的那个情况是说，只要你能顺利毕业，然后你就一定有学校要读，可以读。如果你要读的话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学校因为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职业学校，所以当人的那个老师也特别的凶，当得特别凶，所以那个我们学校是这样，那个能安全的出去就是
安全毕业
、嗯啊、你能够
这是一种保证
了，是那个只用三年读这所学校读毕业，就已经算是大家都觉得你很强很厉害了。所以当我们学校在台北有一那个大家也都瞧不起，因为大家都认为说大安的学生强就强在作弊厉害。那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那个其实像建中的话，大家都知道是那种一流的学生，二流的师资嘛。可是在外面就那个公认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，但是在那个我们大安不一样，我们是一流的老师搭配三流的学生，所以那个大家没有办法那个读到那种程度，那一定要。大家都靠作弊，比如说，
你会不想说是因为有一流老师让你们潜力发挥到一流的学生呢？
对啊，因为你知道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进来的时候在那个联考考完，然后我们考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那个中上程度而已。但是当我们毕业离开这所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成为这个社会的顶尖人才。然后当我们在三年之内你要被磨练成那样子，是很恐怖的事情。
可是你说没有压力耶，
因为
还不错啊，这样听起来。
跟如果因为我们的压力其实都是跟比较出来的，
那刚自我想
整个学校你会就是两种人，一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进来的，一种
说哪，
另外一种就是准备要考大学的，那不知道为什么叫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进来，就是那种。考完试糊里糊涂觉得啊最好的学自己分数到哪里，那最好的学校就去那边了，那我想不想读，我能不能读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所以他进来以后就开始挪，就开始混，就开始烂，然后就被退学了，就反正就退学了，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，那就离开了。那在我们班上这种人不少，一半，我们班40个，大概有10个人带有这种想法，那个就会感觉说在我们班玩的风气比较重，那想要读书的那种风气就不会很盛的情况下，就觉得没有那么大压力，因为你只要读一读书就可以考到我们班前面的地方，那一考到前面的地方就不会被当。就因为我们班的算的方法是，好，老师今天定出一个标准，比如说最高分的人是100，就是最高分的人当分母，你是分子
啊哈，
然后再乘这个分数再乘以100%，再乘以100%，你是60%以下，你这学期就算就被当掉，60以上你就这学期就过。这就是我们班的分配的方法，所以想要读书的人比较虽然说多，但是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大家差不多都是有一个很强的100，然后大家都60几、70几，好过，剩下就是60一下，啪死一堆，所以压力其实不会很大。
像看起来听汉家这样讲。所以你们班是每年固定会有40%人被当，
对，
那所以其实那个压力是蛮大的哦，就是每个学期的考试，不管月考、期考，你听起来就是老师是一流的，然后老师一定要当，为了保持学校的这个声誉啊什么， 常常要考试，所以那你们怎么面对这样的考试？我可能也想听志伟，你们面对怎么面对月考，怎么面对期考，特别每一学期的期末考，你们是怎么去面对那个考试的？
我想应该是这样讲了哈，就是说在台湾的学生来说，上了国中以后，常常要面对的是很多很多的大小考试，对不对？我想高中的情形大概也不差，可能那种考试的状况也很多。我们平常就是有月考嘛，然后有期末考，可是平常的那个，我记得以前我们早自习也都是要考试，今天考英文，可能明天考数学，反正每天就是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考试考试。那感觉真的很不舒服。我想念书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尤其是念到自己喜欢的科目啊，或者你从那个课本当中，从老师的解说当中，而且现在有那么多的辅助教材，还有网络哈，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，那其实是一种享受哎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念书的过程好像除了考试两个字没有其他的。我不晓得你们现在还在这个当中，你们经验是什么，可能也是王哥要问的。
你们怎么面对考试，我怎么准备考试？
你把考试当成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测验的评估呢，还是说是一种应付？
怎么看考试
测验应该还是做测验的评估、对，就我们现在来讲好了，像以前都不会觉得，现在因为现在到了现在高中非义务教育，就有所谓低于60分会有被当掉的压力、那你期考当然要认真考，
对，
那通常就这样。像国中以后之前，因为现在高中的课本不像国中说有单一教材一本，可能一本哦有6本、7本或是更多本，
对，同一科。
对，那你今天考试的范围，就是说我们高中生是依据大学联考的取向，那今天的考试就是说，老师为了说要增加学生的程度，就会补充所谓的课外资料。那所谓课外资料，就是不外乎其他那各种版本里面讲的内容。那我们期考既然是要测验学生程度，那势必要做一些加料啊，加料。那进去之后呢，那你进去之后通常就面临这种危险，哎，不会写。其实讲不会写是还好，因为我们其实讲真的啦，这么多本啊，会人就是会，其实会一本就够，因为没有那么有能力背这么多本。但是实际上，教育部做这么多的教材，那良莠不齐的，虽然附了很多图片文字，那图片文字的错误也屡见不鲜，而且讲到一些特别敏感的话题，政治话题的时候呢，又会多加琢磨。那课本虽然说像对课本是变得很新很漂亮，但是它并没有说适当的选材让我们能够选择的吸收，它并不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你今天告诉你一样东西，你必须强迫性的接收全部，这样我想并不是说现在教育的主要目的，那就变成说考试的趋向、研究教育的趋向像一直改变，可是并不是学生趋向的改变。
所以你们等于要考试要看好几个版本，
对，
同一个科目，
对，
哇，然后你们就会有一点，会不会觉得太多要看了，干脆不要看？
有。就是针对那种少数科目比较不重要的，就是那种学分比较低的，就是说联考比较不考的，或者是说纯粹记忆性的科目，我们通常都会等到那所谓的温书假放的时候，或者说等到高中还是所谓艺能课程，但是所谓的美术课、音乐课或是体育课，通常呢在月考之前都是拿来温习我们所谓需要的功课，这样就会跟老师要求所谓的自习。对，
哇，你们会这样吗？
对，会这样子。学校的社团跟艺能课，同艺能课是没有规定这样，可是学生会这样。他的社团是在那个段考前后一个礼前一个礼拜是禁止活动的，对，就是说学校是非常在意这种事情。
其实就是这样，听起来升学压力一直都在啊。即使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教育制度试图去改变，据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就什么推荐甄试、什么学历测验，都是说我们把联考改掉了嘛。现在学生不要用联考，就一试定终身的方式来决定你是念大学哈，或念哪一所大学。现在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让你入大学，可是那些方法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是大家不太搞得清楚。但是即使你提供这么多的方法，你还是一个目标是入大学，所以那压力还是在， 而且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，一个学生本来是要我们所谓的 K 书，现在不是，现在好像除了 K 书之外还要会好多的东西你才能够有资格去念大学啊。所以这个制度其实也是被评论的啦。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比较重点还是摆在说，刚自个提到嘛，会不晓得说到底为兴趣而念书还是为念书而念书，觉得这点会很困扰吗？对你们两个来讲。
会的。怎么讲？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的教育，我们就是你是让你要面对一个现实的压力，就好像你今天考到了台大哦，
嗯，
可是呢考到了叫做哲学系，嗯，那我们出来就只有两条路，一条叫做当老师，
嗯，
一条就是出书当作者，要不然就是我们老师还说一件非常好玩子，就是到台北车上去当乞丐，因为大学生实在太多了，像有的学校这样子，你可以出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出去说我是台大法律系啊，这是非常的了不起。但是实际上面对众人，我们毕竟是那种少数，那我们根据这种问题，我们想到要怎么办。那实际上面临一种问题是说，你现在考大学这么多，你势必要念国立的大学啊，国立的大学又要势必要好的科系，那好的科系不见得迎合你的兴趣，那实际上也是有解决的方法。老师告诉我们，就是你压力已经够大，可是你在大学还要势必要增加的压力，就是所谓的双主修，
对，
可是双主修一门面对你的兴趣，然后一门就是研究你所谓你以后要走职业的路，当然都要有点兴趣才行，那你可以做这方面让你自己有所谓调试，不要让自己认为说是为念书而念书，你一样可以为兴趣而念书，但是对于现在高中生来说，有这么多的能力吗？我想也没有吧。就像你现在历史课本或是地理课本出了一堆的名词，我们说什么课本里面讲到什么意识流的小说，可是长那么大，我什么意识流小说都没有看过哎。什么乔艾斯是谁啊？他就像就带过一个名词。我想教育所谓兴趣的话，但是我想如果是高中是兴趣教育的话，不是为了学前准备的教育的话，像我想如果读到乔艾斯的时候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像大学里面上一点，我们说不定真的可以拿一本意识流小说出来看一下。
我想其实这位提到的现象，我们放眼这个，我想华人世界尤其是对孩子都非常的期待，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念书出人头地嘛啊，所以呢不论怎么谈，那个压力其实是存在的，而且今天这个压力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录音间里头，我感觉得到。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要谈谈这个话题，因为很多青年学子，我想家长也都很关心。不过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暂时停住。范姐，
王哥，
还有
汉家
跟
胡志伟，
一起跟大家说再见。不过我们这个话题会继续，下次再谈，拜拜，
再见。
生命是上帝。